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名字叫 Lily， 小朋友们可以管我叫 Miss Doremi 小姐。我之前做过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呢，我在学教育学，比如说之前我学了就是儿童教育啊，然后后期我还在学怎么教第二语言的，包括成人和小朋友怎么来学习。
听说你是即将在 Way Out West 的儿童节上面会给一些孩子讲故事，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儿童节，会有哪些相关的活动，孩子跟家长可以去参加的呢？
好，这个活动的名字呢叫 Way Out West Festival， 地点呢大家可以去是在这个 Casula Powerhouse Museum 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大家又如果坐公交的话坐到这个 Casula 这个地方这个站，然后它这个儿童节的活动呢主要就是说是给小朋友的，主要的受众的这个听众观众是小朋友，那么小朋友就是和家长可以一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有手工啊，有看表演呀，还有一些什么有关科学呀或者教育相关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和家长互动的一个节目。那么其中另外一个重头戏呢就是我们去给小朋友们讲故事，那小朋友在这个故事节上可能会听到各种语言的故事，比如说中文的、英文的、中东语的、意大利语的这些不同语言的故事。
那您今年在这个节日上面将为孩子讲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主要是讲给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的孩子来听？
那我今年因为我是双语嘛，是中文和英语，所以那我给小朋友讲的就是说讲中文的故事，那么里边我也会用英语来给大家讲。那么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叫一个中国的就是小朋友们都比较耳熟能详的故事，叫小马过河。然后到时候小朋友呢就可以去听，是我有两场，一场呢是在这个 Way Out West， 也就是在12号12点到1点钟这个时段，那么我另一场呢会是在图书馆，在 Moorbank Library 的这个 branch 10号。
您讲的这个故事您刚刚说是中英文的嘛，两种语言，所以是主要是讲给我们华裔的背景的孩子听的是吗？
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有英文嘛，所以其他语言的小朋友也可以听。
那么在为孩子讲故事这件事情上呢，很多父母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多久为孩子讲一个故事是最理想的？那么在内容的选择上面，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文化的优先呢？比如说中国的童话或者是西方的童话？
其实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之前除了学教育学以外，也学过传媒和翻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说，其实就是说对于故事的选择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比如说家长想给小朋友讲故事，那比如说我现在知道很多家长啊都是相当忙的，双方都要出去工作的，那可能就没有时间，就是说比如说每天都要静下心来然后给小朋友讲故事，这是比较难的对他们来说。那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家里边情况，比如说周末的时候给小朋友们集中讲故事也是可以的。那么在于这个内容的选择上，我觉得其实也是没有限制的，什么语言什么文化都可以。那比如说假如说您是就是说中文说的比较流利的，或者说对咱们中国文化的背景比较了解的，那您可以优先选择这个中文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很多就是过来的家长已经都是双语的，本身就是双语背景的，又在这边工作呀学习，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呀文化的这种选择以及内容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和限定标准的，主要是看自己家的情况和小朋友们的接受情况。
那如果是说年纪再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在学习语言上面还在接受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一种理论就是说呢，家庭的孩子很多都会说两种语言，那么父母也是，很多的父母是让孩子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然后回家的话给孩子讲中文，可能认为这种会更加的不会让孩子产生困惑对语言上面。你觉得在讲故事这件事情上面语言是不是会比较重要，就是说在家里面父母用一种语言讲故事，不要两种语言让孩子产生混淆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概念就是说这种理念是挺好的，因为本身我们在学校学的主流的语言都是英语，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在家里面呢，由于我们就是说华裔背景的父母说中文也好，或者说比如说说普通话或者说粤语都没有关系，那在家里的时候孩子们听父母的这种或者我们叫做这个 home language 自己本族的语言，反而对孩子是一种比较好的，因为等于说从小孩子接受的是双语教育，那么他这个从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啊到后来的这个情感接受方面都对孩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 嗯，所以就是说家长如果会说其他语言，说中文，广东话，可以在家里面就是尽量不要说英语，是这样吗？其实他就是完全取决于家长，因为就是说在家里面孩子就是学中文吧，对他以后的各个方面其实是有好处的。那么比如说家长可能就是说已经平时在上班啊，或者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过来，他已经可能习惯说中文了，那孩子可能也习惯说中文。 那可能刚一开始家长不用就是说一下子全部的，比如这一个故事有10页，那家长可能不用一下子全部的10页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中文的。那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小朋友们啊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因为毕竟整个在学校的环境都已经是英文了，那可能家长从刚开始的时候有就是说他可以先有一些英文，然后呢英文的过程中讲这个过程中呢，他可以加入中文。比如说这个小马过河， 家长可以说啊，one day，妈咪horse ask the baby horse for help。那家长然后可能就会，他家长可以翻译说，有一天，妈妈妈需要小马的帮忙，马妈妈叫小马来帮忙，他可以这样就说中英翻译的去做，然后甚至可以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呢，为了增加这个小朋友们的参与性和这个故事的趣味性，家长可以比如说做一些动作呀，或者辅助一些
戏剧呀，来帮助小朋友理解提高这个趣味性。嗯，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故事在很多程度上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时候父母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判断或者是理解。那么我们父母在讲故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入他们自己大人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他们的想法传递给孩子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个家庭他就是根据自己吧，他想怎么样养育孩子的这么一个理念 来判断的。那比如说作为我个人，我如果给就是小朋友讲故事的话，我比较会习惯在故事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问一种比较开放性的问题。那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就比如说问，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中你能学到什么呀？就是这种不是一个能够直接回答 yes no 的问题，就是一种开放性的问题，会借就是说会激发小朋友们去思考，而不是一个就是说 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 yes or no
的这样一个答案。嗯，那我们有一些父母其实会说两种语言，但是某一种另外一种语言不是特别流利，就会担心呢如果用不流利的那种语言去给孩子讲故事，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呢？嗯，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从我们自己本人吧，比如说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们回顾说啊，妈妈就是说或者爸爸原来学英语的时候 也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哎，那你这样一说，小朋友觉得，哦，那没关系。然后呢，那你就小朋友其实就是说他在接受两种语言的过程中，他都是一种在学习，那么他就可以以后把这种经验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不要放弃啊，家长在不断努力啊，这种精神带到他自己以后的生活上去。就是说他在听故事的这个过程中，不是说他完全听的就是说批判性的啊，这个我说的不好，那个我听不懂，实际上他也是 一种在不断学习的过程，然后放到自己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经历。其实讲故事它实际上就是说你从这个讲故事的人的角度带领这个小朋友经历一个旅程，因为故事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你教育人的这个口吻，然后带领着小朋友去经历这么一个故事的过程。比如说小马过河这个故事吧，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说我来带领着小朋友从这个小马刚开始需要开始去帮妈妈，然后他过程中经历的各种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最后把这个任务完成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小朋友实际上就是去经历这么一个旅程，然后从中他可以学到一些不同的语言呐，一种不同的感情色彩呀，以及就是其他的关于他的这个 不同的如何去克服困难这些不同的moral方面的东西。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